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萧君墨微微有些心惊，这么说，当年您和我爹其实也有复叛之意，只是阴差阳错才躲过了一劫，最终反而成了我朝的忠臣和元老。魏征自嘲一笑，
是可以这么说，不过也不尽准确。事实上，当年魏公归顺后又起反意，我内心并不赞同，因为我已看出大唐乃人心所向，终究会定鼎天下，若再反叛，只能是自取灭亡。然而我毕竟追随魏公多年，不忍弃他而去，遂决意生死以之，不料最后造化弄人，我没有为魏公殉节，却反倒成全了对大唐的忠义，想来也是令人唏嘘呀。
您既然忠于我大唐，为何会将瓦岗的这支秘密势力保留这么多年？说清了，这是私结朋党；说重了，这是蓄养死士。无论怎么说，都有谋反之嫌，您难道不这么认为吗？
魏征又一次笑了，
君墨，你还年轻，世间之事远不是如此非黑即白、泾渭分明的，有时候保留一点灰色的东西，并不见得就是居心叵测，而是为了保持某种平衡。
保持平衡？萧君墨不解，什么样的平衡？
打个比方吧，当年我在东宫任职，是胤太子的人，而圣上，也就是当年的秦王，在威望、实力等各方面都超越了太子，这就是一种危险的不平衡。所以我身为东宫之人，就要竭尽全力保持太子和秦王之间的平衡，防止秦王做出非分的危害太子的举动。执事之故，我就必须保有一些灰色的力量，否则如何在黑与白的夹缝中生存，又如何与秦王抗衡呢？
太师这么说倒也直言不讳。
萧君墨笑道，
晚辈佩服您的坦诚，
这都是陈年旧事了，我又何必讳言呢？
魏征有些感慨，
当初我奉旨东宫，自然要效忠于尹太子，后来圣上登基，我自然要效忠于圣上，这两者并不矛盾。
照您刚才的话，对于您手下这支灰色力量，当初尹太子也是知情的。
是的。
那么在当初尹太子与秦王的对抗中，这支力量肯定也参与了，对吧？
这是自然。不瞒你说，我当初曾经劝过尹太子尽早对秦王下手，只是尹太子有些优柔寡断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玄武门之事。
那玄武门事变后，一切都已尘埃落定，你也转而辅佐圣上，君臣同心，造就了我贞观一朝的海晏河清之局。照理说，这些年来您手下的这支力量早已没有存在的必要，您随时可以解散它，可您为何没有这么做？
君墨，这就是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。
魏征道，
表面上海晏河清不等于背后就没有暗流涌动，实际上这几年来太子与魏王已经形成了一个水火不容的相争之局，朝野上下有目共睹，因此出于保持平衡之需，灰色力量就仍有存在的必要。
难道您多年前就已经预测到了今天的局面？
不敢说完全预测到了，但我始终心存隐忧，因为当年的夺嫡之争教训实在太过深刻，所以 我不认为有了如今的太平，夺嫡这种事儿便会自动消隐。
萧君墨深长地看着魏征，不得不佩服他的深谋远虑，也不得不佩服他对嫡长继承制毫不动摇的捍卫与坚守。
不过尽管刚才魏征的回答已经部分解答了萧君墨的困惑，但造成父亲之死的最根本原因辩才与兰亭序之谜却依然没有涉及。
太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。
说吧。
魏征笑笑，
老朽今日就是专门为你答疑解惑的。
多谢太师。萧君墨看着他，您和我爹还有您手下的这支势力跟王羲之的兰亭序有什么关系？
魏征微微迟疑了一下，马上道，
并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和你爹只是担心魏王会利用辩才做什么对太子不利的事情，所以才介入了这件事。
我想问的正是这个，辩才只是一个出家人，兰亭序也只是一副字帖，二者如何可能对太子不利呢？您和我爹到底在担心什么？
魏征又是一怔，赶紧道，
这同样也是我和你爹的困惑。圣上自登基后便不遗余力寻找兰亭序，魏王又借编纂扩地制之机千方百计寻找辩才，这背后肯定有什么非同寻常的秘密。正是因为不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，以及它会造成怎样的危害，你爹才会铤而走险去盗取辩才情报，我也才会派人去劫辩才。
滴水不漏，魏征显然没有说实话，但他的谎言又是如此合情合理，简直没有半点破绽可寻。
萧君墨定定地看着魏征，忽然笑了起来。魏征被他笑得有些发毛，
你何故发笑？
我笑太师有些贵人多忘了，我刚才在白鹿原跟您提到的那句古诗就是你们的接头暗号，而它又恰恰出自兰亭集，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呢？难道太师还想跟我说这二者之间毫无关系吗？
这绝对是巧合。
魏征道，
我只是因为喜欢这句古诗便信手拿来作为暗号，绝没有别的原因。
太师应该知道，我爹不仅亲自手写了一部兰亭集，而且时常翻阅，爱不释手，难道这也是一个巧合？
我和你爹都喜欢六朝古诗，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。
那太师能说说喜欢的理由吗？
喜欢就是喜欢，还能有什么理由？
萧君墨又笑了起来。太师，如果您实在想不起来，不妨让我帮您再找一个理由。
魏征警觉地看着他，
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萧君墨不语，而是用手蘸了蘸面前的茶水，在石案上写了两个字。
魏征一看，顿时脸色大变，石案上的那两个字正是魏滂。
魏滂，东晋名士，曾任会稽郡公曹，于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上巳节，与王羲之等人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溪畔，曲水流觞，饮酒赋诗，写下了五言诗一首，其中便有这句，望言窥托戏，临川谢皆干。
萧君墨观察着魏征的表情，接着道，
由于对魏滂感兴趣，所以我便查了他的世系，得知了他的一些后人，我现在念一遍，太师帮我看看有没有念错。魏滂之子魏潜，孙魏广陵，曾孙魏凯，玄孙魏继书，来孙魏处，坤孙魏昭，仍孙魏燕，云孙魏长贤，尔孙便是您，魏征，魏太师。简言之，您正是魏滂的九世孙。既然您使用的暗号是出自您九世祖在兰亭会上的诗句，
那不正好说明您与兰亭序渊源匪浅吗？如果我所料不错，在这家茶楼里，很多人都不是称呼您太师，而是称呼您为先生吧。如果要在这先生前面再加两个字，我猜那一定也是这首兰亭诗中的临川二字，对吗？魏征脸色发白，说不出话，显然已经默认了萧君墨的猜测。沉默良久，魏征才道：魏滂正是老朽的先人。没错，他是参加了兰亭会，我用的暗号也的确出自他的兰亭诗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但是贤侄啊，让老朽不解的是，你查出这些又能证明什么呢？
至少可以证明一点，您知道兰亭序的秘密，却一直在对我隐瞒，直到现在您还在这么做。
魏征喟然长叹：
唉，君墨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追查这些？有时候人知道太多秘密并不是什么好事。
我刚才说过了，我必须知道我爹到底因何而死，所以不彻底查清兰亭序的秘密，我是不会罢手的。
魏征用一种异常复杂的眼神看着他。
正因为你爹为此牺牲了性命，我才不希望你再卷进来。
我已经卷进来了。
萧君墨迎着魏征的目光。
但是你还有机会全身而退。
太师，您既然不想告诉我，那我就不强求了。
萧君墨站起身来，冷冷打断了他，然后伸长一揖：
多谢您刚才去看望家父，也多谢您回答了我许多问题，晚辈告辞。
说完，萧君墨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直到萧君墨离开许久，魏征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。今天这一席话令魏征的后背数度沁出了冷汗，这实在是让他始料未及。这一生他见惯了沙场上的刀光剑影，也见惯了朝堂上的尔虞我诈，就连在大殿上与皇帝面折停争，他也从来不慌不乱，气定神闲。没想到今天竟然会在一个年轻人的逼问下汗流浃背，窘迫难当。当然，这首先是因为魏征要保守的这个秘密非同小可，但同时更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的洞察力太过惊人。魏征知道，就凭这个年轻人的血性和胆识，他决意要做的事情恐怕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。如果说兰亭序的秘密就像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，那么这个年轻人无疑就是一只勇敢却盲目的飞蛾，正不顾一切地朝着那团火焰飞去。既然阻止不了飞蛾，那就只能尽力替他去遮挡火焰。想起当年对这个年轻人的亲生父亲所做的承诺，魏征的心情不免越发沉重。《兰亭序》杀局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探花，月银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